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晚安，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也分享人生的经历我自己呢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如今这个北京人很多，但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就没那么多，北漂多是吧我记得有一次在团契聚会，大家都说我说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你说我是北京人，不过我是后来去北京工作的后来有的说我是北京人，我嫁了一个北京人丈夫然后我们一圈人大家介绍都说跟北京有点关系，最后还剩一个人是台湾来的，他说你们都跟北京有关系，他怎么办？他说我是台湾人想到北京去我差不多30年前来美国这个是一家是个三口之家我多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三口之家，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儿子这个差不多三十年前来美国，那个时候也是怀着一个美国梦到美国来。我相信大家到美国来都有自己对人生道路的期盼，对人生道路的梦想。那时候我也是这样带着一个梦想来到美国想的是到美国来求学，到美国来能够拿到一个学位，然后呢将来回国去大展宏图没想到后来就留在美国。那现在回想在美国这些年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我人生道路转变了。我人生的道路从活在自己的那个梦想当中呢，到了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我该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中开始有了主，开始有了那个永恒的生命开始有了那个永远的美丽的梦想实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这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也是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上那条美好的永恒的道路。那我今天呢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纽约我来过，但是没有到法拉盛，没有到这边这个真的在这个地上走，在下边这样走过。我今天这样走呢，没弟兄带我从这儿走呢，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80年代的北京有点像80年代北京，就是说这个地方并没有很多高楼大厦，没有那么现代但是人很多，好吃的东西很多中国人很多，中国字很多，让我想到80年代的北京觉得很亲切。那走在这个路上，我就想起我读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town，有一个小镇是美国的小镇，很偏远的西部小镇。这个小镇呢搬来了一家新人，这个新人呢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店，开的什么店呢？开的是个理发店，给人理发的先美发师然后呢他呢就想，他说我在这新开一个店，我呢希望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人常来我的店里，然后他就有一个促销的措施。他说他有一个习惯，他说凡是第一次来我这个店里理发的人呢免费，好不好？第一次来理发免费。然后呢他开了门就跟人讲这件事情，然后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邻居，不太远，那个人家里开了一个花店，到他这儿来第一次理发免费，很高兴。然后第二天那个人又到他店里来访问，手里拿了一盆花，说谢谢你，我是开花店的，你给我免费的理发服务，送你一盆花。然后他接下来这天呢，他又给一个新来的第一次来他这理发的人服务，然后那个人呢是个开 bakery store 的，是开糕点店的。然后第二天那个人又捧着一大盒糕点到他这儿来，说谢谢你给我理发糕点，谢谢你，因为我是做糕点店的。然后第三天他再开门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人，理发免费告了这个消息以后，然后第四天他在开门的时候，一打开门发觉排了20多个都是中国人你知道这是说，我觉得其实也是有意思的事情，说我们中国人呢有了好消息是要告诉父老乡亲的，对不对？我们有好消息是要传的，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来也是这样，我们要传讲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我得到了，我们这儿许多的弟兄姐妹也都得到了，我们盼望我们每个父老乡亲，我们的同胞都得到这样的好消息好消息要分享。人生得到了耶稣，人生的道路就不再一样，人生的道路 有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走上蒙恩的道路。我来这儿不久前，刚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啊。在中国待三个星期，到最后的时候呢，是跟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然后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的生命很曲折的。他说，我就不讲他的故事了啊，但是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呢一个亲戚啊来找他，要把福音传给他，要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传给他。然后呢，这个跟他传福音的跟他说，说这个天地间是有神的，有神的，耶稣基督是神，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啊，人要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悔改，回到神那里去。他跟他讲这个，然后这个人就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神这回事啊，我从小在学校里政治老师教给我的就是唯物论，就是无神论，就是进化论呢、啊、我的政治老师就是这么教给我的，你怎么跟我说有神呢？他不能接受。然后给他传福音的这个人跟他说什么呢，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从小到大你政治老师教给你的东西有一件是对的吗？你们听听他这问题，说你政治老师在政治课上教你的东西有一件是对的吗？这人想想，嗯，好像确实都是不对的。于是那天他重新思考他的人生，那天神的灵也感动他，他那天就信主了。我说这个我听到的这段事情的意思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是对的，我们生下来就被人家这样一重新重复的这样教，但是它不一定是对的。来到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来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有一个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啊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思想信仰，我们可以重新思想人生。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啊，在中国是经历一段很奇怪的时代，那个时代叫文化大革命。我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甭管你愿意不愿意，全国所有的那个地方，那时候到处都有那个高音喇叭，然后全国的这个喇叭都一块响，都是同一首歌。你们上过一点，你们年比较有阅历的人都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歌呀？那个歌叫《东方红》，因为早晨太阳天亮叫东方红。那个歌这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呢，说他为人民谋幸福啊，后边加一个虚字叫呼儿嘿呦，没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就呼儿嘿呦，就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说他是神，他是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早上不管你想唱不想唱，全国的人几亿人的一块儿要听这首歌，要唱这首歌的。那时候我们也是从心里这样唱。可是呢，那个每天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全国的电台又一块儿播同一首歌，很雄壮的前奏，你们知道是哪首歌吗？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然后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知道早上刚唱了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就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说没有大救星这么一回事。哎，就在同一个电台同一个人的口里就是这样，他唱的是反的事情，你注意到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唱了十年呢、啊，没有人觉得这是个矛盾的事情，早上大救星，晚上是从来没有救世主，然后第二天早上睡醒起来再大救星，然后再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人是可能活在一个很矛盾的当中，而自己浑然不觉。但是我们现在好了，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的过去，不要让我们被我们的过去束缚住。我就盼望今天晚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我们一个新生的时刻，让我们的脑子，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心灵啊，不再被过去的东西束缚，能够有一个自由的奔放的啊这样的一个天地，走到那个永生的神那里去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说人生道路的转折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要从一起读一段圣经开始，我们要一起读一段圣经啊。圣经是我们 最应该读的书，最应该读的书，而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最少读的书。我们从小，至少我那个年代，我们根本不知道圣经为何物啊，只知道那个穿着黑袍子的那些在教堂里那些人都是坏人啊，从小听的都是坏人。五几年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鱼盆的故事啊，那里边那个穿个黑袍子拿个什么文明棍然后在教堂里拿本圣经的都是坏人啊，就是被那些东西洗脑了。其实圣经是最该读的一本书，圣经这本书啊，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世界之最。你们知道世界上出版最多的书是哪本书啊？就是圣经啊。圣经说一年超过3000万册，总印数超过40万亿册，而且欧洲的印刷术发明第一次使用，欧洲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啊？就是圣经。不仅欧洲第一本书印的是圣经，你知道这个人科技历史上发明了电报，第一封电报打出来的那个电报文是圣经。你们知道第一次人类的语言文字上了月球是什么？也是圣经，圣经上的诗篇啊。这个圣经是世界上印刷最多、翻译最多，也是最多人引用、作家最多在作品中引用、最多的影响了人类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书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啊好好的来读圣经，读圣经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蒙福。今天呢，我们也读一段这个只有11节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5章，中间是一个小故事。大家一边读啊，一边把自己的思想放进去，好像设身处地的我们就在那里啊，进到那个故事当中，然后我们从这故事当中来思想人生道路的转折，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1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和他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请大家注意看，我们已经读了圣经当中很完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人生道路的转折。你看一开始他讲到耶稣，然后讲到众人，然后讲到有一个人叫西门啊，西门来到耶稣的身边来听他讲道，到最后第11节在结尾的时候，大家读到的是什么？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后边讲的是什么？跟随了耶稣，人生的道路转变了。这个西门呢，彼得这个打鱼的人，原来不是跟随耶稣的，经过这样一段故事，他就变成了跟随耶稣的人，他人生的道路转折了，转变了啊。我们从这个上面呢来思想我们人生道路应该怎么做。请大家再看看今天的故事啊，你把这个故事读了一遍，把它记在脑子里。这个故事有3个连续的环节，第一个环节从1到3节是讲什么呢？讲在有一个地方叫做格尼撒勒湖，在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呢，耶稣去了，耶稣开了个布道会，就像今天似的，咱们大家聚在一起啊，耶稣站在这里啊，讲天国的道理给这些人听，这是第一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耶稣来了，开了一个会。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是什么？打鱼啊！第一件事是耶稣来讲道，第二件事呢是耶稣告诉这些人去打鱼，打到没有？打到很多，一开始没打到，但是耶稣叫他们打鱼以后呢，打到了很多的鱼，打到了很多的鱼。这件事情带来的什么影响呢？耶稣要彼得这些人来跟随他，那彼得和他的朋友就跟随了耶稣。所以三件事情，第一是耶稣来开会，来讲布道，第二件事呢是彼得打鱼，第三件事呢是人们的生活道路、生命道路改变，跟随了耶稣。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是怎么转变的。所以我们从这儿来思想，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几十亿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从2000年前到现在，可能有啊，至少有超过上百亿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最早的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开始。所以啊，如果说耶稣是带来了人生，带来了人类社会当中一个巨大的变革，带来了甚至一场革命的人，那这些人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那些人呢？就好像当年孙中山先生这个搞这个国民革命，然后孙中山先生他就创立了什么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些人呢就是黄埔一期，跟随耶稣的黄埔一期的人。我们从这儿呢看到他们是怎么跟随耶稣的，然后来思想我们也应当怎么来跟随耶稣。大家再来看啊，这我们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经文啊，通过写在圣经里的这段故事来思想我们人生当中要学习的功课。首先这段经文呢好像很奇怪的，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啊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往上一点，往北往上一点，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湖，这个在圣经当中呢通常是被叫做加利利海，那个地区叫加利利地区，然后湖很大，这个以色列人呢没见过太大的湖，大概一见湖一大他们就管那湖叫海，所以通常是叫加利利海，是一个6英里宽12英里长的这样一个很大的湖。耶稣来到加利利湖边啊，格尼撒勒湖边啊，他来讲道。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前面这几节经文讲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然后讲到说耶稣坐在船上，从船上教训众人。如果你读一篇报纸，你读一篇报纸上面讲到说啊，某某某人来到法拉盛，来到纽约，他讲了，开了一个大会，然后呢他在会上啊讲话，你接下来你会想听到什么？你要读一样报纸，读这样的一个报道，读到说某人来了，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讲话，然后你接下来你认为那个报道应该写什么？他讲了什么，对不对？很自然的，他是应该他讲说耶稣讲了什么，但是你读的经文是说什么？讲完了，耶稣讲的话一句都没提啊，这话有一点奇怪吧，是不是？你看这经文其实是蛮有意思在里边的，他本来应该讲耶稣讲了什么，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说讲完了。那我们回来再来看，为什么要前面放几节经文在这儿呢？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啊，先别问耶稣讲了什么，先来看看我们心里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耶稣来讲到这件事，我们是一样的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耶稣讲的话，若是我们心里的态度有问题，或者说我们心里不尊重他的话，他的话纵然是讲了，对你也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这几节经文，大家看到耶稣来了加利利湖，格尼撒勒湖边，他开了布道会，有几种人呢？对他的讲道有几种什么样的人呢？大家想想看都有什么人呢？首先有一类人，就是那个没去的人，对不对？你说咱们这儿开个布道会，没来的人举手，啊，他举不了，他就首先有一类人是没来的人， 然后呢第二类还有什么人呢？来了的人，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些人好不好啊？这些人好不好？好，咱们今天坐的人每个人都属于那一类，对，都是来了是愿意听神的话的，我们一起都读了神的话嘛，这都是神喜悦的。所以第一个是不来的，第二个是来了啊，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的人啊。当然我们也要审查我们心里边的动机哈。这个第三还有什么样的人呢？打鱼的人知道了消息故意不来，干嘛去了？洗网去了。知道消息还不来的人，你看这个经文其实没说，但是对这样的人是有一点批评的意思，或者是有一声轻轻的叹息在里边。耶稣来了，你们也知道，就在你的船这儿讲道，居然你们都不来听，这是第三类人，很可惜吧啊。还有一类人，还有一类人，或者说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很特殊的，讲到一个人，谁啊？他怎么样呢？首先他没有走，他的身份很复杂的，他像这些打鱼的人一样，他也想去洗网，但是他没去洗网，所以他成了一个榜样。他没去洗网，他留下来，他也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啊，所以他跟这两类人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不仅如此，而且他把他的船给耶稣用，他不仅把他的船给耶稣用，而且他还撑船服侍耶稣，这个人好不好啊？这人就成了榜样了，所以彼得就成了这么多基督徒当中的老大。彼得就是成了这个最早的跟随耶稣的门徒，而且这是门徒当中的老大。后来这个天主教教会就追认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不过他自己不知道，他被追认了这个第一任教皇，所以他不是白给的啊。所以你们看啊，前面这几节经文，我们今天讲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怎么看神的话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根本就不屑的听他的，就不来呢？咱们这儿都不是那样的人啊。但是你会面对那样的人，不要听神的话的人，很可惜。你还会面临一群人呢，这群人是工作非常忙，打鱼的人要洗网，一洗网就顾不上听神的话，就顾不上追求真理的人了。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这人，今天你到这儿来，有些人也是经过很大的挣扎的。我本来想干别的，我想去看电影，我想去约会，我想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心里有追求真理的心啊，这是神特别喜悦的。有追求真理的心，我们来到这里，所以这个是我们啊特别啊要反省，而且呢要继续的在这方面成长的，就是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是什么态度？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要愿意听他的话，要愿意研读神的话，这是我们人生走在正确道路上面的首要条件。我们人生道路要能转折，我们必须得愿意听神的话啊。耶稣说过，耶稣就喜欢小孩子到他面前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喜欢小孩子到他面前来吗？小孩子在耶稣的话面前就有一个很认真的听了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小孩子他天生的，这小孩子呢就单纯就愿意，你告诉他做什么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愿意听的心啊。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5岁的时候，他刚进小学开始学这个，当然是学英文了，在美国嘛，他学英文，学那些字，学了他就念，就到处就念念他认识的那些字嘛，大家知道吧，小孩子都这样。你开始教了中文也是一样，他满街去念那个商店的招牌啊，有些念不对的哈。一天我儿子啊放学回来啊，不是他带跟小朋友出去玩回来，夏天回来很热，满头是汗，一推门进来说爸爸我渴死了，说 I'm thirsty。 后来我就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橘子汁啊，橘汁 orange juice 啊，给他倒了一杯凉的给他喝，他拿起来啊喝下去，他就心里很舒畅的样子，喝完了他就不那么着急了。于是他就看那个我拿给他那个 orange juice 的瓶子，他就看，他看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上下跳，在这儿跳。我说你刚喝了水，你跳什么？他说上面写了，喝前要摇匀，shake well before drink。然后他我没摇就给他喝了，所以他就在那旁边跳。我一直记着这话，就是什么？你看那个小孩子读到了一个 instruction， 小孩子读到了一个指示的时候，他会特别认真的照着做。 这是天然的，他就有这么一个，他有这么一个性情哈。啊，我们在神的话面前，在耶稣基督的话前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来到他的话语面前啊，抱着一个单纯的心啊，然后读了他的话，相信他的权威，照他的话去做。因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大家同意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产是时间。时间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一样多，你就是比尔盖茨，他这个美国首富，他这么多钱，他每天也是24小时，他每周也是7天，他不比你多一分一秒。神给每个人一样多的时间，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些时间，把这个时间投资在永恒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抓住自己的时间来追求永恒的生命的道路和生活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92年的时候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拿到学位毕业，后来我在工业界工作。在工业界工作的时候，我是做电脑的嘛，做电脑工程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团队里有一个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知道没有，不知道咱们伊利诺伊有一个电脑达人，当时我在伊利诺伊州，他说我们有个电脑达人，就讲到有一个人啊，叫名字我都记不得了，那反正是一个移民的老美啊，说那个人电脑特别棒，然后那个写程序，然后这个如何如何写的巧妙，然后他挣钱如何如何多。那个时候他跟我说这些，我们觉得哦，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榜样，将来我们也要写得那么好，也要挣那么多钱，也要那么努力啊。结果过了没两年，那朋友就跟我说，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那电脑达人吗？我说我记得，我说他又发明了什么，他又挣了多少钱。他说不，那个人呢死了，才30几岁一个人就死了，37岁我记得。这个人后来上了维基百科的，他这个37岁就死了。关于他的死有很多的版本，我当时读的版本啊，是说警察就别人报警了，说这个人一直电话联系不上，然后警察就去他们家把他的房门给弄开，进去以后发觉是很简单的一个房子，虽然他住挣很多钱，但是他的那个住所很简单，他也很年轻，那时候没有结婚，就他一个人，说就这么一个写字台，上面放个电脑，然后呢右手边呢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然后左边呢是一盒一盒叠起来的披萨饼。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是要多赚钱啊，多写程序多赚钱，然后一直趴在电脑上写，渴了就喝一点可乐，然后饿了就吃一口披萨。所以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做这个，直到那一天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哪一刻，他就趴在他的电脑的这个键盘上，他的电脑还一直在闪烁着，但是他趴在那儿，他就死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马上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的一节经文就跑出来进到我的脑子里。那节经文，如果你是信主的，你想得到是哪节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要听神的话，这是生命转折的第一点啊。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接着来想啊。第一点我们说了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我们生命的焦点要从每天每日的那个琐碎的事情当中出来，要想得更远，想到永恒，想到将来啊，想到天国啊，我们的生命才有希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大家看到这个经文说，耶稣讲完了道，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们觉得这个经文特别奇怪吗？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在那个湖边开布道会，讲的都是永生的道理，讲的人要认罪悔改的道理，突然他讲完道，他跟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两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对吧？你们来过教会的人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规矩啊？像我们教会有这个规矩，就是主日敬拜讲完道以后，讲道的人要站到门口去，跟每个出来的人握手，问安啊，问安。你想想这个，如果我讲完道了，我站在门口，大家往外走的时候跟你握手，我会跟你说什么？神祝福你，对，我常常说这话，神祝福你，平安啊。啊，这个神与你同在，我绝不会握他的手就问说，哎，你们家股票涨了多少？我绝不会这么跟他讲话嘛。你看，耶稣讲道讲完了，居然耶稣跟他说的是什么？ 打鱼去吧，跟他讲的显然不是同一件事儿。所以你看这话接下来那个西门彼得呀，西门彼得是很这个时候是很错愕的。有的这个译本呢，我们读的圣经译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都是我们加上去的。有的这个翻译的人按照他们的解经，就是他们觉得彼得在这时候实际上是非常的错愕，所以他们在后边加个惊叹号。你可以想象当时是在讲完了道，耶稣见到彼得，西门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突然就惊了，说：“夫子，你怎么跟我说打鱼的事儿啊？”然后呢，他接着就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句话也深有玄机的，你们注意到吗？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什么人呢？渔夫吧，哈，渔夫是什么？专业人士。就像咱们现在的专业人士一样，我是做餐馆的，我是做什么的，就我有我的专业，对不对？我是做电脑的，我有我的专业。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你是干什么的？耶稣是干什么的？耶稣是木匠。你这木匠你懂什么？所以他原来的心里的一个本来的反应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没打着什么，你一个木匠还不给我闭嘴。他刚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件事特别有代表性。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圣经上写的这位耶稣跟你有关系吗？你是做某一个专业的，你做某一样特定的事情，或者做很多样事情，耶稣跟你有关系吗？这2000年前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做木匠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所以彼得在这儿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本来他心里是很多的骄傲的，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没打着什么啊！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知道，天亮了，太阳高了，这个外面气温热了，然后到水深的地方是打不着鱼的，你怎么跟我出这样的馊主意呢？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专业人士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还是一夜都没打着吗？所以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这里，他要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整夜劳力本来挺骄傲，你想我们这些那么牛的人结果什么都没打着，所以我们还是得到耶稣面前来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他说了一句特别美的话，就说，大家看经文是怎么说的，但依从你的话。他不明白耶稣，他并不完全明白耶稣，但是他愿意依从他的话，他承认他自己的失败，然后他愿意依从耶稣的话，他就下边要到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传讲的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约翰福音说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神的，到人的世间来以人的肉身显现的那一位，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能够帮助你。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这几年我在加州啊，我2013年就去了洛杉矶啊，在那附近，在那边住，因为我们的机构海外校园机构在那里。我在那儿就碰到了一对儿国内来的基督徒夫妻啊，这个弟兄姓葛，诸葛亮的那个葛啊，我就不提他的名字啊。他的太太跟我讲的他们的这段经历，说这个弟兄呢非常聪明啊，我不用说他有多聪明，但是你就知道这件事就行了。他是科大少年班出来的，咱们有多少中国大陆出来知道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回事吗？有人摇头不知道哈，啊，也有人知道哈。那个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呢，就是天才学生班，那个是13、14岁就上大学了，那批人13、14岁就上大学了，因为就是特别聪明嘛，啊 ，genius 啊，是这种特别，所以那些人都特别棒。他就是科大少年班出来的，科大少年班出来，后来呢，再后来又念到博士，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呢就在 UCLA， 在这个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这个人是个弟兄，是在国内就信主了的弟兄。 他在 UCLA 做研究，做研究做到一个阶段，他把老师给他的任务，他的这个老板博士导师给他的任务都做完了。他做完了以后提前完成任务了，老师还没给他下新的任务的时候呢，他就要想想我下一步做什么。作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有很好的这个灵命的基督徒，你在他寻求他下一步做什么的时候，他应该干，他应该怎么样？哎，你们都是好，有这个基本的属灵操练哈，我们这标准答案，基督徒应该怎么？应该祷告，他就祷告，他就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感动，要研究某一种病毒的里边的结构，就病毒里边是怎么结构的，啊，这些都是他们专业的事，咱们不用细讲，你不需要知道他那个专业，他要研究某一种很厉害的病毒的这个结构，然后呢，他同时呢也跟他的小伙伴，他的那个团契的小伙伴说，我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要研究什么，我正在祷告，请你们也帮我祷告。于是他的那个小伙伴也帮他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知道说要研究这个病毒，他就去找他的老板，跟他老板说，老板呢，我可以不可以研究这个病毒的结构，我做这个项目。结果谁知道他跟老板一说，老板说别你别做这个，给他泼了一大瓢冷水，说这个太难了，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就凭你这么一个破博士后，你别做这个了。他说，那老师就说，他说英国的专家领着一个团队做了好多年都没做出来。老师知道事儿多呀，老师说这么这个团队专家都领那么多年没做出来，你一个人别碰他，让他别做。那他一下就被老师给拒绝回来了，他心里有点泄气吧，他应该怎么办？继续祷告，他是基督徒嘛，继续祷告。他回家继续祷告，然后祷告呢，他结果祷告的时候，他有强烈的感动呢，还要他研究这件事儿。于是他也让他的小伙伴为他祷告，他那些小伙伴都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跟他说我们不懂你那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支持你。小伙伴很单纯的就说我们就支持你。然后呢，他又回去找他的老板。这时候呢，他也在祷告中呢，这个圣灵也给他智慧。他跟他老板说这个老板呢，说你就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试一试，我知道您说这个很难，你就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试一试，如果我没有头绪的话，我三个月以后我就不做了。这个老板大概想的是说，你撞了南墙，你不回头也得回头吧，而且他做得快嘛，他有时间，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说你做吧，给了他三个月时间让他做。于是他就开始了，一边祷告一边做，那个项目确实特别难，他做了很久都做不出来。眼看三个月的时间快到了，他还是了无头绪，怎么办？你看大家这个祷告的声音越来越强啊，这个说的很对哈，基督徒嘛，你怎么办呢？你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啊，这是很奇妙。他在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这个弟兄啊，虽然做研究又是弟兄，他不睡懒觉的，他每天早上起来读经，他祷告的。他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呢，他就为他的研究来祷告。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没听张弟兄的，没把他手机关上哈。他手机响了，他手机的铃声呢是他自己设的，手机的铃声是莫扎特的一个钢琴奏鸣曲。啊，莫扎特作品第545号啊 ，C major C 大调啊，这个钢琴奏鸣曲是挺简单的一个钢琴奏鸣曲，弹过钢琴的人大家都弹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知道吧？有人听过吧？哈，这个弹钢琴的人都大家都弹过这个，他听了多少遍呢？他自己的手机听过，但是那天在他为他的项目祷告的时候，这手机的铃响起来，突然在这个铃声当中有一个信息对他说话，他相信那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他正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个信息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就在这个音乐里。你说怎么可能啊？你说这个怎么能连到一块？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就在这个音乐里。但是这个弟兄偏巧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人，他虽然不弹琴，但是他很懂音乐。你看神知道他，神就让他去想这段音乐。他于是结束灵修，开上车就往实验室跑，然后把这段音乐的谱子打开，看着音乐的谱子，听着这个音乐，然后来思想这段。结果他找到了病毒的结构，他的文章后来发表了，他们团队的文章发表了。后来我到这个 UCLA 的学报上去找到他们的东西， 他这个文章挺复杂的，中间有一个章节是讲这个病毒的结构的，讲这病毒结构立体的是一段视频，那个视频你点开，那视频一点开，那个病毒就转着就出来了，这样转着那个病毒立体结构出来，一边出来一边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病毒就转出来了。就是你怎么想得到说一个病毒的结构，它一个科研的难关就借着一个铃声就解决了？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没有事情他不知道的，没有事情他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常常问教会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相信耶稣是主吗？他们说我们都相信。然后我就说，你在科研上，你在生意上，你在这个教学上遇到困难，你祷告吗？于是就没声了。那我们常常嘴上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真碰到问题，我们担心耶稣不懂，对不对？我学电脑的，我这个电脑上碰到问题，我不向耶稣祷告，因为耶稣没用过，是不是？啊，我搞手机的，那年代还没有手机呢，但是耶稣是创造之主，在他里边有无尽的智慧。我们人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道路就转折。耶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里的无尽的智慧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中间有比较年轻的，也许是有在这边读书的啊，也许有做各样工作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向他求，他是智慧的主人，他是智慧的主人。所以彼得在这做了一件好事啊，他不管怎么说，他依从了耶稣的话，他行动改变了。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下了网，整个事情都改变了。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了？打上来了很多的鱼，打上来很多鱼的时候，你看这个故事其实是一波接一波的给你惊奇的。如果是你一晚上打鱼都没打着，突然来了一个高手告诉你说把船开到那儿去，把网撒下来，你就打着鱼了。结果你撒下去，你原来以为没有鱼的，真的打上了鱼，而且两只船都装满了，船都要沉下去，网没有破，你把鱼弄上来了，你的心情是什么呀？你高兴不高兴啊？然后你接下来说什么？说谢谢是吧？有礼貌的人嘛，对不对？要是我可能连谢谢都顾不上了，我就拉住耶稣的手说，耶稣你的微信是什么？加我一个朋友，加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下次还打不着的时候我就找你，我就问你嘛，微信过去，喂喂，今天在哪儿下网？但是彼得呢没这么干。你看彼得怎么干呢？彼得跪下了，彼得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能当所有的这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啊，第一任教皇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来到神的面前就想着求好处。我们常常在追寻神的路上就想把神想成是圣诞老公公啊，神啊给我一个男朋友吧，神啊给我绿卡吧，神啊给我房子吧，给我工作吧。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像一个 shopping list， 像一个购物清单，对不对？就是要神祝福我，然后今天我要的东西你没给我，老子不信你了，转过身去拜别的哈。彼得在这件事上他看到了人心当中的软弱，他看到了人心当中跟神隔膜的那个丑恶的现象，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有一个认罪的心。我们要想做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想生命的道路改变，要想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蒙福，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最难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碰到教会的人，或者是教会的人追着我抓着我要传福音给我，跟我说，喂，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我就说你才是罪人呢。我的功课也还念的还说得过去，我也没犯法，我也没做任何错事，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对不对？圣经上讲的是罪人，就是讲的人跟罪，人跟创造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创造者，跟我们天父的那个疏离，那个隔绝的状态。人生下来不知道有神，不认创造我们的神为神，这件事叫做罪。这件事是从一开始就这样， 这个人的原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跟神因为罪而阻隔，生下来自然就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人身上有那个罪的本性。虽然咱们这个咱们的中国的文化当中，百家姓是怎么说的啊？这是三字经是怎么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哈、啊。可是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小孩子刚生出来都看着挺可爱的，可是那个挺可爱的小孩子，慢慢他就会变坏。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不用教他，他也会，是不是？咱们这个做父母的，谁教过孩子撒谎？你不会把小孩叫出来说，孩子，你今天满周岁了，我教你怎么撒谎。然后说，哎呀，你终于学会撒谎了，我教你怎么恨人。你终于学会恨人了，我明天教你怎么嫉妒。会不会教啊？我们肯定父母不会教这个，但是哪个孩子不会这些东西？这个撒谎、嫉妒、仇恨、贪婪，这些东西都是无师自通啊。我们在教会里有个弟兄，他在神学院跟我是同学的，我的学弟啊。那时候他也在读神学，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最近把我，他是生了老四，他这个在家里他是生孩子是生的很多啊，前面有两个女儿很大了，后来又生了老四，他那个老三很小，老三是个儿子啊，生老四的时候老三还不到两岁，快两岁了，不到两岁。他说我今天去医院把太太和老四抱回接回家来啊，你想想一个刚出生几天的小 baby 从医院接回家来，那大人是不是得特别呵护他呀？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嘛，对吧？我记得我就一个孩子，我记得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把他和他妈妈从医院接回家，然后把那小孩放在床上，我记得我过一会儿就得到鼻子面前去，就前面去摸一摸，看他还有气儿没有。我就看他在那么静静的待着，不知道这孩子还有气儿没有，我就得去摸一摸啊。那孩子那么小那么弱嘛，总是要去看他，所以一家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是围着这个小 baby 转。结果这个小哥哥才不到两岁，小哥哥他就会不爽啊，谁教过他？没人教过他嘛，但是他会不爽。这个他那个我们那个弟兄跟我说他刚转过身去啊，从眼角的余光里看见小哥哥终于有了个机会了，往前走了一步，怀着极大的仇恨，砰的一个耳光就打在这个小弟弟的脸上，一下就扇上去了，而且是倾其全力啊，啪一拳力就扇上去了。他爸爸一把没拉住，已经扇上去，气着指着那孩子，你说那孩子你能拿怎么样？你也不能打他吧，他才一岁多，指着他，你是个罪人。他是神学生嘛，知道这道理，你是个罪人。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你生的。somehow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生物学或者灵里边的具体机制是怎么回事，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个罪性就这样下来，就人生下来的人天然的他就不认识神，我们每个人是的，别人不告诉你有神你不会知道，所以人有原罪哈、啊，就是指人跟神的这个疏离的态度，这件事要命，这件事情使我们跟永生的生命的支援隔绝，使我们的生命不长久，使我们的生命得不到神最终的那个祝福，这是要必须要改变的事情。那彼得做的就是一个极大的榜样，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什么？离开我是个罪人，他是个认罪悔改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以为人之初性本善，到后边到荀子的时候，荀子就说了，说人之性恶，大家读过小时候读过这个吧，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你听清楚这话吗？他说人的本来本性是恶的，他说做出一些好的表现来是装的，他说其善者为也，其善者为也。所以是这个事情是啊，要我们特别特别当心的哈、啊。是我说的人性恶把人说走了。啊，我们接着讲下去啊，就说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要知道人的人性当中有那个自己不能控制的那个恶，那个恶是使人跟神疏离，是或者说是人跟神疏离的结果，人必须悔改，悔改才能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彼得这儿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他是说我是个罪人，他心态改变，他愿意悔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耶稣对他说，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这件事也很奇怪吧？耶稣有没有记恨他？耶稣是一个有极大怜悯的人，耶稣是有恩典的，是宽恕的神。耶稣在这时候并没有记恨他，所以正常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当一个人，当彼得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彼得都那么可怜了，跪在耶稣面前说他自己是罪人，那耶稣应该说爱卿平身吧，你的罪我不计较了，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耶稣知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心里会害怕的。今天我们的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大家信耶稣，我会邀请大家来到神的面前信耶稣。你在听到这样的呼声的时候，你心里会害怕的。你要是还没有这样做，你会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吗？我如果举了手信了耶稣，我的生命会不会有什么损失等等，你会害怕的。其实耶稣知道，耶稣事先就知道。耶稣对彼得，在耶稣呼召彼得跟随他之前，耶稣事先对他说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你爱我，耶稣爱彼得。虽然彼得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耶稣爱他，耶稣也爱你爱我。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耶稣爱，耶稣说不要怕。因为耶稣爱，所以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从此以后我负责而不是你负责。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像彼得一样承认我们的罪，来到他的面前悔改的时候，耶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耶稣的爱要陪伴我们的生命，而且耶稣的能力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一直往前走。这是奇妙的事情，这是人生中最美的祝福。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抓住耶稣的祝福，今天得到耶稣，因为耶稣是爱，在耶稣里没有惧怕，跟随耶稣道路改变，在耶稣里没有惧怕。我自己啊，这个1987年来美国，来美国以后啊，在美国这儿读书，在爱荷华大学读书，读书的时候呢，我太太很快去教会，她就相信了。她去教会相信，她很单纯，她有个孩子般的心啊。她带着我儿子去教会，很快就相信了。然后她相信了，叫我去，我就死也不肯去。她常常跟我说华新啊，这个教会挺好的，你去教会听听吧。我说不去。她说教会有聚会，你去吧。我说不去。然后她说教会有吃的。然后我说那让我想一想，咱们还是有面子有尊严的，说想完了以后当然还是会去，想完了肯定就去了，想了就去。到了教会呢就去吃，吃完了以后，然后这个咱们也是有礼貌的，吃完了以后不能马上就走，吃完了以后得坐下来听牧师讲道。听完牧师讲道，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太太常常是满怀希望的看着我说，你觉得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啊？后来我就说，哎呀，你看牧师讲的没有逻辑啊，牧师讲的不对啊，他这个第一点跟第二点没有关联，第三点又不支持第二点啊，那他就讲这些。神很幽默，你看神现在让我当牧师哈、啊，当初我怎么批判牧师的，神照样让人来批判我啊。神有恩典，神有恩典。那很长的时间我都抵挡，我都不去，我觉得人可以靠自己的学问，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啊，可以靠自己的学位来过这样过自己的一生。那直到1991年这个11月1号，那天我在学校下午3:40的时候，我在学校的一个停车场等车，我在那个停车场等车的时候，就看见两辆这个警车呀呼啸而来。很少看警车开那么快，呼啸而来，在我们离我们前面很近的地方，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停在我们面前，啊，停住，然后跳下来几个警察，跳下来警察以后，立刻就从他的那个枪套里把枪拿出来，这样举着，然后跑到我们的身后去，就一直跑到我们身后的教学行政大楼，前面那个警察 拿着枪，这样举着，用这个手搬过来，搬着那个门把，往里边看了看，把门猛地拉开，然后对后边的人，然后后边人就冲进去了，然后他最后冲进去，一块跟着冲进去，然后我们那帮人在那儿就看就愣了，说干嘛干嘛。然后呢，美国学生比较单纯，美国学生就说拍电影的，那拍电影也得有摄像机啊，他也没有摄像机啊。那一到家就知道学校出事了，知道学校出事了，知道这个我们学校物理系发生了枪击案，发生了枪击案啊。这个那个北大的学生来的，北大的物理系的学生叫卢刚，北大物理学系的学生卢刚那天在物理系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突然发难。那个学术讨论会上有好多人，有大概有几十个人，说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吧。在开始讨论的时候，一个日本学者叫西河正在做报告的时候，后边突然站起来那个穿着米黄色风衣的北大的留学生叫卢刚，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突然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支上满了膛的手枪，左轮枪，他就开始射击。后来我们知道他是练了一年多枪了，他蓄谋已久啊，练了一年多的枪，所以他一枪打在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的头上，第二枪打在早晨跟我坐同一辆车去学校的一个中国科技大来的同学叫山林华，也打在他头上，打得非常准，打在两个人头上，这时候鲜血尖叫，教室里已经乱了。然后他第三枪打在他的物理系的一个老师的背上，然后他去二楼枪杀了他们系的系主任，然后又回来把他这些被他打过枪的人挨个补枪。然后到了我等车，刚才我说等车那地方是学校行政大楼，他到了学校行政大楼去找学校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那是一个教育学院的教授，叫安妮·克莱瑞，安妮教授，女教授，找他。他在那个女教授的嘴里打了一枪，他跟女教授对着讲话，讲了几句，他突然就把枪伸出来。他矮，那个美国教授很高，他的枪顶在教授的嘴里打了一枪，从下往上打，结果子弹从后脑穿出，最后他就自己在自己的额头上太阳穴也打了一枪，找了一个教室自我了断。所以那天是我们学校里出了一个，当时是震惊，我相信震惊美国，也震惊世界，特别是也震惊了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校园的这样的一个卢刚校园枪击案，在那天发生了。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坐车回家，看到我太太在家接电话，我太太是学生会主席，啊，那个电话就都打到她那儿，我凑上去听，就看到她那个脸上那个惊恐的神色，那个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我们都被震惊了。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脆弱，可以这样的短暂。早晨我还坐着同一辆车跟我一块上学的那个快乐的像小鸟一样的那个满脸阳光的那个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而去了，他被卢刚打了一枪打死了。因为卢刚跟他是师兄弟，卢刚嫉妒他，打一枪把他给打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生命那么短暂，人的生命什么是可以抓得住的呢？第二天我跟我太太走到学校的校园里，走到学校校园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数学系的同学，他跟我太太是一直是同学，跟我同学过几门课，站在我面前，一个秘鲁来的一个南美的女孩子，个子不高，一米五几，长得娇小玲珑，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站在我们面前把我们俩的路挡住。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都很难受，因为是中国凶手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惨无人道的这样的一个凶杀案嘛，他站在我面前要安慰我们，站在我面前把我们的路挡住，我们俩站住了，看着他，完全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就看着他，要怎么样？他就来到我面前，面向着我说：“我告诉你，我能理解卢刚。”我就奇怪，我说：“你能理解卢刚？”我心里想：“我说你能理解卢刚？我知道卢刚的女朋友不是你。”啊。因为我们知道卢刚已经两年没有跟中国学生来往，两年多没跟中国学生来往，然后而且他没有女朋友，我们知道很这件事儿，我们知道，所以就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这两年。然后他跟中国人也不来往，跟美国人呢他试图来往，他又搭不上，结果他就是处于完全处于一个离群所居啊， 这个独往独来的这么一个竞赛，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他，这人数学系的。我说你怎么了解卢刚呢？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因为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然后他就把手举起来了，瞄着我的脸呢。他说我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扣扳机，对着我的脸他就扣扳机啊他。而且他在扣扳机的时候，他那张美丽的脸呢，扭曲了。他在说话的时候，那个脸是扭曲，我完全想不到一个美丽的脸能扭曲成那个样子，我学不出来。别人一个极其狰狞的样子，完全不是同一个人，极其狰狞的瞄着我的脸，他还开枪呢。我永远记着那一个画面，我的心里真是不寒而栗啊。我后来读了圣经，我信了主，读了圣经，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我真的相信呢。那件事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仇恨，有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仇恨，我们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贪婪，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嫉妒，有吗？我们有啊，只不过有的人把它做出来，有的人没有把它做出来而已。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人的心不经过神的拯救，回不到永远的生命当中去，回不到神那里去的。所以人必须得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那天我永远记住他对我说的这个话。而那个时候我们更焦急的是为被卢刚打了一枪的那个安妮教授焦急。这个安妮教授呢，在当时呢没有死亡，他还在医院抢救，有心跳有呼吸，在医院抢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是这个教育学院的人呢出来啊，我们是学生会嘛，我们就把学生组织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安慰。教育学院的人出来来讲，就讲这个安妮教授。教育学院的人就说，这个安妮教授啊，是他们说恐怕是全美国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出来的一个对中国学生最好最好的教授。他说安妮这个人呢，爱我们中国人，爱到什么程度啊？他对中国学生是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良师，他就是带了好多中国学生，博士生硕士生都有，他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嘛，他对中国学生学业上的指导无微不至，特别仔细，他是他们的良师。第二呢，是他们的好朋友，是他们的益友，就是生活当中常常关心他们的，常常关心他们，给他们给他们开 party， 给他们请他们吃饭，过年过节还给他们送礼物呢。然后呢，第三说这个人当时是50岁出头，刚到50岁，他对中国的学生呢，好像是他们的母亲一样的爱他们。他把那个学生请到家里来呵护这些学生的时候，像是他们的慈母，说他是良师益友，是慈母。说这么好的一个美国教授卢刚，你怎么那么混呢？你对谁你都不能对他举起你的枪来啊！当时我们的同学是特别特别的心里难过。我记得那个我们教育学院的女生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一走到台前来，一张嘴 Annie 就哭，眼泪就流下来。这么好的一个教授，他们为他在医院在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特别的难过。但是到了11月4号那天，安妮的一个好朋友，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Dr. Margaret Cliff， 他来找我啊，我迎出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张纸，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心里刚刚一紧的时候，他就说安妮去世了。我知道那个不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说安妮去世的那个时刻，他的三个兄弟，安妮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安妮的父母都去世了。他说安妮的三个兄弟围绕在他身旁做他的法人代表，而且写下了一封信。他说三个兄弟围抱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写下一封信，因为三个兄弟都是基督徒嘛，他就写下一封信，他就把那封信拿来给我看。我一看那个信上写着是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就是给卢刚的家人写的信。然后这个信中写什么呢？写说我们心情沉重，因为我们的姐姐和妹妹在这个人生的辉煌的时刻离开了我们，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绪是飞向你们的卢刚的父母，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 所以他拿那个卢刚的父母不是拿他当这个凶手的父母来看，而是当做一个也失去了亲人的父母来看。所以他就爱他们，他说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你们的心里一定也伤痛。他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是代表安妮告诉你，神爱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的爱和祷告与你们同在。因为我读到那样的信的时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记得我拿着那个信的那个手啊，我就在哆嗦，那个哆嗦我读不下去了，读不下去，我就问这个教授，我说这个信写的太感动我的心呐、啊，我说这像天使才能写出来的语言，但是他们怎么能写得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我的话还没说出来，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出来的，这个从小受这种教育出来，我不懂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教授就伸出手来挡着我，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心里一直记着这句话，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什么信仰啊？信仰能够把仇恨转化成爱，转化成关怀。这个教授接着跟我说，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他说爱和宽恕是高于一切的，爱 love and forgiveness 就是宽恕，他说是高于一切的。当然我们要讲公义，但是公义是在神的手里，爱和宽恕是神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做的，所以他说爱和宽恕是高于一切的。我心里是嗡的一下，我就是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道理啊！我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那一刻被从根本上摇动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说，他说我给你这封信呢，不是让你看的。我说那你还要干嘛？他说我要请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干什么？他说你把这封信翻译成中文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这是三兄弟的心意。他说你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当卢刚的冰冷的骨灰盒回到北京，回到他父母的手中的时候，安妮的家人担心卢刚的父母承受不了，儿子活蹦乱跳出去，回来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年迈的父母怎么承受得住呢？他说你把这封信贴在上面，让神的爱温暖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承受得住。哦，这种体贴，这种想的细致，这种爱让我心里受到更大的震撼。后来我把这封信拿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请他翻译的，拿给他，他拿着那个信他就哭了，他说这样的爱没见过。不仅如此啊，我当时其实一方面我被这个爱所感动，一方面我又不知道这个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因为我手里还有另外一封信，警察给我们的，是卢刚寄给他姐姐的信，被警察截下来了，中文的，警察看不懂就给我们了，让我们帮着翻译，在我手里。那么那封信里边都是骂人的话，都是恶毒的话，也没什么道理，是骂人的话。所以一封爱的信，一封恨的信，泾渭分明啊。爱的信是用子弹打出来的，多有力量。爱的信，人已经死了，这个能够有效果吗？所以我当时心里是有疑问的。那转过天去，我们就去参加了安妮的追思礼拜。安妮的追思礼拜，我第一次参加追思礼拜，作为丧礼吧，在基督信仰当中叫追思礼拜，我去了。从来没被那样的进到那样的情景当中去，非常受震撼。因为去了以后完全不是咱们中国人办丧礼，咱们中国人办丧礼要有黑纱，要有白花，然后要有当当当当当，都是这种嘛，对吧？要有哀乐嘛，是不是？他那个进去是什么音乐？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奇异恩典的那个歌声啊，悠悠的在空中回荡。那个安妮的彩色照片是鲜花簇拥的，她在那微笑的看着你。你进去以后，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握你的手啊，他们就是努力，几乎你碰上每个人，他都握你的手，跟你说神与你同在，平安与你同在。那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神，我们既没有平安，也没有神在我们心里，被人家握得愣愣的啊。然后这个牧师在那个追思礼拜上就讲，他说今天呢、啊。不是一个悲哀的时刻，他说今天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叫什么生命礼赞。他说安妮这个人，他 完成了他地上的劳苦，他回到天父那儿去了，那是一个比地上好的不得了的地方，我们为他高兴。结果那个追思礼拜是充满了欢笑的追思礼拜，你想想我们这些中国人在那儿看傻了，真的看傻了，愣在那儿。我就想，难道人生真的不是停留在死亡上吗？难道死亡这个铁壁铜墙上真的有一扇门，这扇门是可以打开的，通到那个辉煌明亮永恒的天国里边去的吗？那个牧师讲的是在那个通往天国的路上，凭着信心是可以打开的。哦，那天我心里受到极大的震撼，但是我不懂，我听了我心里在想。那么追思礼拜很快就结束了，很快结束，美国人办事很快的，然后我们就留下来有一个 reception， 有一个招待会，有个招待会，很大的屋子，大概有咱们礼堂这么大啊，里边摆了一些桌子，上面有很多吃的东西。我们中国学生都没走，心里有一种负疚感，因为卢刚是中国人嘛，这中国学生都没走，留下来了，大概有将近200个人，我们留下来，还有其他的美国人留下来。那个就看见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学生当中穿梭的走，你们想得到这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是谁了吧？就是安妮的三兄弟啊，一个哥哥，两个弟弟。然后这三个兄弟呢，就不断地找他们周围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握手，握手了以后，那些每个人都好像被施了法术一样的，那个人的样子都跟过去不一样。我正奇怪呢，我说这个是他，这些人跟他握手是怎么回事，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的手就被其中的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握住了。那个人是老大，是三个人当中的大哥，叫 Frank， 帮了一下握住我的手啊，很坚定有力地握住我的手，然后又很温暖地这么看着我，笑眯眯的。他比我高一点，比我壮一点，50多岁嘛，那时候我才30几岁。他握着我的手，然后呢，跟我说了一句，说什么？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 ？Do you know where I was born？ 我心说，我从来没见过你，我哪知道你哪儿出生的？我根本就没见过你，怎么问我这话？这无厘头的问话嘛？他说，你知道我哪儿出生？我当然不知道了，我说不出话来。那我正说不出话来，他当然知道我说不出来，他就接着，他就笑眯眯地看着我，他说我是上海出生的。然后他接着说，中国是我的故乡。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脑子嗡的一下。我永远记着那时刻，我握着他的手，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中国 China is my hometown。 我知道这个人他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要告诉我他爱我，他要把我心里的那个负担那个难过拿去。一个我跟他素不相识的人，素昧平生的人，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要告诉他爱我，那个爱我真的是明明确确的收到了。从他的脸上那个盈盈的笑意，到他的手，我就觉得真的是一股温暖呐，从他的手上到我的手上，一直到我的心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哭，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握着他的手，我想笑的，可能脸上是笑容，但是我眼泪流下来。但是那一时刻我的心里非常的温暖。后来我知道他们这一家人是宣教士，他的爸爸妈妈就爱咱们中国人，就是要把那个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咱们中国人的那样的人。他的爸爸妈妈爱中国人，早年就在中国传教，所以他的四个孩子都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如此爱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哦，他爱我们，他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告诉我们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这扇门叫做信心。我们因着悔改，像彼得那样来到主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让神的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以后，我们可以穿过那个死亡之门，进到永恒的生命当中去的。所以那天那个时候，我握着这个大哥的手，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人的生人的死应该是这样的，人生的喜乐，人生的盼望是从这里来的，我也应该这么生活。所以那天完了以后，我跟太太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吃的没吃的都去，有吃的没吃都去，我要追寻这个爱的源头，要追寻，我的生命要改变，我的道路要改变，我的人生不能停在死亡的那个铁壁铜墙面前，我要追寻永生的道路。 当你的心被神的爱融化的时候，当你看到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真的，因为爱是真的。后来我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圣经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又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罗马书里还说，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可贵。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他的爱进到我们心里，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后来我也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啊，23章里边的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伤口流着血，他的伤口流着血，他就要死亡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个爱是从十字架上来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有源头，爱是真的，源头就是真的。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爱，经历了真实的爱，我们知道神也是真实的，他要爱我们。虽然我们不爱他，我们生下来不是很自然的就爱他，但是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神把我从中国带到美国来，是要接受他的爱。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也是他爱你，他追寻你，要你转过身来归向他。我们今天讲啊，今天这段经文有四个方面，讲到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啊，渴慕神的道，要遵行主的话，而且心中要常常自省，要放下心中的骄傲，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再惧怕，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要在爱里拯救你，神要在爱里拯救我。我们走上这个跟随神的爱的道路，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从此有力量，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孤单。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在每一天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都深深地享受他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好消息，也是今天晚上分享的重点。盼望这个爱，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的每个弟兄、每个朋友们，今天也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得到神的那份爱，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知道圣经上有话说，神就是爱，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每一个信从他的人啊，不在过去的这个忧伤当中，不在过去的审判当中，而且有永远的生命，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哦，主啊，求你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寻求真理的朋友，让你的爱，让你的真理成为他们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呼召，也是一个请求啊，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发出来的。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思想了神的话，思想了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吗？你愿意接受主的爱，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吗？你让今天晚上成为你生命的转折吗？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有哪位请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好吗？你看到有前面有3位，那边还有4位、5位、6位，我们看到还有谁？7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又多了一位姐妹哈，还有谁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举起来？夫妻一块来跟随主，这是最蒙福的啊！感谢主啊！举起来的放下，还有谁？刚才啊，你也有感动，你还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的，你现在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吗？我们来跟随那位爱的源泉，在他的光明，在他的爱中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我看到还有一位，感谢主，为你向神献上感恩。还有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不是说我们对圣经有多少了解，我们成了解经的大师，我们才信主啊。神的应许是只要你肯，他能。你在神的面前，你只要有一个心志，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你来帮助我。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说，对神说我愿意？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知道我们人生的尽头，当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人生才有力量，有盼望，有能力，也有永远的生命。你愿意吗？哪一位你是愿意的？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让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夜晚成为你人生的祝福的新起点。还有哪一位是举起来的手吗？你愿意举起来吗？还有哪一位你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看到了一些喜笑颜开的脸啊，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归向主，在这时候举起你的手来好吗？我们还有一位吗？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为刚才举起来，我也没有数一共有多少只手，我们为他们向神献上感恩好吧。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唱了很多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我看不到荧幕，荧幕上有了吗？凭信心说荧幕上有诗歌，有吗？已经有了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唱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请刚才举起手的人到前面来接受祝福啊。我们先来一起来唱。在无数的黑夜里，请。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请大家起立，大家都起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我请刚才举手的你们走出来好吗？在台前来接受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到神的面前来，请大家走出来好吗？你刚才举了手你就走出来，来，有勇气走出来，不要怕，不要怕。来来，周围的朋友帮助他，来，这叔叔阿姨你们也走出来，来来，请走出来，这是蒙福的。再出来，你战神谷，大家往前走的，向人接受祝福。有心，我知道这是最美。往前走，来，来，再来，这一生最美祝福，唱快点。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再一次啊，你有感动还是可以走出来。再一次，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快点，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为走出来的给他们鼓励，向神献上感恩。 还有哪一位你现在没走出来，你心里有感动，我们要说的是不要怕，你也愿意走出来吗？就从你的地方走出来，我们给你一个 special attention。 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走出来。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吗？愿意走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走出来好吗？或者你刚才你举了手，你没好意思走出来，你现在也走出来好吗？好好，我们给他鼓掌。哇，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后边还有哪一位？我们走出来，这是蒙福的时刻。哦，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想啊，我们站在台前的，特别是站在前台前的这批弟兄姐妹，你们是特别蒙福的。我祷告的时候，你们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可以吗？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最后我们说一句希伯来话，那个希伯来话叫阿门。阿门就是说我祷告是真心的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说阿门，好吧？好，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悔改来到他面前，让他进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祝福我，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也求你祝福我的家人，也让他们早日得蒙福音的好处，帮助我在今后的生活中读经祷告，多多的认识你，在灵里成长，活出你的荣耀来。感谢你，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那希伯来字，阿们。感谢主，我为你献上感谢。好，要接下来啊，特别为大家献上感恩，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啊，主席有安排。